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，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，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，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，帮你迅速补充营养，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。早安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5月2号，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。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志杰哥。
嗨，大家好。
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，今天在这里为大家介绍几则重点的要闻。当大家对于降息越来越丧失信心，越来越觉得远离的时候呢，这个梦想到底它的次数、它的时间来临的时机到底会是什么样呢？我们看到联准会的传声筒，它暗示说应该啦，还是会降息。不过呢，大选之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嘛，哦，所以这个变数是我们待会儿要解析的重点。第二个呢，布林肯跟习近平的会谈，到底他们谈到的瓶颈，他们谈出的共识是什么？关系到美中关系，也关系到了美台关系。白宫的施压是说，请中国不要再有形无形的帮助俄罗斯，但是双方是一个战略伙伴的关系，这似乎是很困难的事情。那另外，中国的电动车对于全球的影响，这是今年各国的财经媒体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。我们看到现在史上最便宜的价格出现了，就是这个价格呢，可能会波及大家同行，然后当然也会让消费者受惠，哦，至少三年的时间，啊，这到底多少钱呢？我们待会会聊。另外呢，港股最近的表现好像有了一些起色，我说的是好像，哦，当然它非常便宜，然后它在底部呢看到本益比不到9倍，哦，然后是远低于历史平均的，但是当然它也伴随着一个是不是还有可能破底的一个迹象，但我们不敢说底部已经看到了，但是现在是一个买进的时机吗？哦，当然便宜是大家公认的啦，哦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要跟大家深聊一下，就是 Magnificent Seven，哦，就是美国最厉害的七档股票呢，在去年领跑标普500指数的股票，市值一度在前面的一段时间已经蒸发了1兆美元这么多。那如果说整体来说他们会走空的话呢，为什么最近的反弹又出现了呢？哦，到底是要洗盘吗？要甩轿吗？然后要吸引大家要进场吗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通膨，还有美国似乎越来越不可能的降息。这个最近的经济数据看起来好像对于通膨、对于降息又丧失了一些些的机会，嗯，可以这么说吗？
对，其实讲到通膨，我们当然看最重要就是联准会的动向嘛。联准会动向呢，这个上个礼拜四，我们又看到联准会发布了这一季啊，第一季的这个啊通膨的数据啊，感觉通膨还是强于预期。
是，
那里面有一个官员就说，哎，一个月的数据就算了，可是连续三个月。其实呈现的状况都是这样，好像通膨压不下来，所以说这个上礼拜四之后呢，其实股市呢就历经了一些震荡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Magnificent Seven 我们待会会讲之外呢，其实这个美股特别是债券的殖利率就往上升，那我看到很多债券投资人其实都在社群媒体上哀嚎啊，说怎么样这个本来是这个稳稳当当会赚钱的，现在是变成稳稳当当亏钱的，是怎么样哦？可是呢，这个每次谈到啊联准会动向呢，就一定要去请教一个什么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传声筒啊，哦，他们有一个记者啊，就叫这个 Tim Ross，Tim Ross 呢就是这个俗称啊
包大
这个对联准会的传声筒。那他最近的文章怎么说呢？大家看一下华尔街日报，哦，他说呢，哦，他引述别人说，我们记者都是这样子嘛，哦，引述别人的说法，其实呢就是大部分自己也认同这种说法，然后再找一个小部分的声音去 balance 它，这样就 balance 到了，哦，所以哎，这个我们做过媒体这么久的人都看得出他言外之音啊。他说呢，哎，现在虽然有这么多逆风的消息出来，不过呢他还是认为啊，这个通膨正朝着 2% 的方向前进，也就是联准会的目标哦。啊，那预期呢今年还是会降息，可是呢降息时间会晚，啊，然后呢可能次数会减少。这个是这个传声筒最新出来的这个暗示，
预期是3次
yeah， 就是说本来预期是3次，这可能2次吧， 哦，可能预期，我觉得最早我们半年前讲的时候，还三月就要降息，现在三月都已经在我们脑后了。那现在看到六月、七月会不会降息？第三季如果降息，第一次的话啊，真的会降息的话，那就符合市场现在的市场预期。那如果不第三季都没有降息啊，我看市场又会紧张一波了。不过最近呢，看到高盛的报告呢，他们还是维持的原来的认为，哦，认为还是，哦，跟这个传声筒的引述差不多，哦，还是会往 2.5 的方向前进，哦，那呢原因是第一个他说我们看到第一季的状况是说为什么 CPI 这么高，其实那个 transportation 也就是这个交通其实很高，交通其中有一个就是汽车保险其实居高不下，然后汽车保险是落后指标，因为你已经买了车你才会保险，啊，第二个呢就是劳工紧缩的状况，美国其实就是劳资嘛，工资其实还很高，我们讲了好几次这个状况呢，也因为劳工的供给变多，劳工的供给是在哪里呢？移民，啊，大家看到最近很多非法移民到美国了，这些呢其实都会供应这个劳动力，那在劳动力供应比较丰沛的状况之下，那其实呢高盛认为那工资上涨的情况应该会得到缓解，所以他们维持，哦，跟这个传声筒的说法差不多，到 2% 到 2.5% 的方向前进，确实，哦，方向这个速度会减缓，啊，然后可是呢基本方向是不会改变的，哦，我们就看第三季了，哦，第三季会不会如这个市场预期真的联准会降息，降息的话那当然市场就会比较安心，如果不降息的话啊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，我们就走着瞧，
所以就是还在期待第三季，
第三季啊，对啊，就等第三季会不会啊，大家总是有新的希望嘛，市场上总要有新的希望，
所以如果我们第六月 再做一次又没有的话，
那我们
就说第四季，
对，我们待会谈一下七超人的股价也是这样有一个数字出来啊，让大家惊喜，那牛市又起来了。
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布席会，
对，
布席会据说谈了很久，
对，
四五个小时，
嗯，
然后因为外界不得而知嘛，只能揣测。但是你说要中国不要帮俄罗斯，这个
这次好像
光想就觉得
主题哈，主题的焦点呢不是在台湾哦，以前大概在台湾。这一次呢，看到媒体跟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的状况呢，是说这一次布林肯到北京去见习近平，最重要的话题是说，请北京不要再这么帮助俄罗斯了。那俄罗斯大家知道其实被全球抵制，然后最重要的来源呢，最重要不管是科技的来源、半导体的来源、晶片的来源或是其他武器的来源，其实中国都是很重要，就算来自北韩我相信中国也有牵线。那布林肯这一次跟习近平见面呢，你看，哎，一个算外交部长嘛，哦，跟一国总统见面，哎，那个层级不一样，哦，可是，哎，习近平愿意见他，真的见到了习近平啊，那个表示呢大家好像有一点默契跟理解啊，然后可能不知道会不会之后会做一些动作出来。那他提到了一个在这一次布林肯跟习近平会谈中间哦，会后习近平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第一颗纽扣，他说呢第一颗纽扣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呢，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稳定下来。可是弦外之音，什么就是第一颗纽扣没讲啊，所以这个可能变成一个悬念啊，到底第一颗纽扣是什么，那大家会猜，我相信台湾的听众都会猜啊，那一定是台湾问题了，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，因为台湾问题最难解决，把它放在第一颗纽扣，那其他纽扣都不用扣啦，所以这个应该把争议放旁边，如果大家都有意愿的话，如果习近平能够跨越未接的限制，然后接见的布林肯，哎，表示大家之后会有一些动作，
应该还能讲得上话
啊，哦。对，嗯，不知道最后会对这个不知道美国这次给了中国什么样的，我们想威胁好了。如果你还要继续帮俄罗斯，我们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还是说呢，这个给他一些甜头，不知道哦。我们最后看这个状况是怎么样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哎，其实这个俄乌战争拖了这么久。影响到美中关系，美中关系又 又影响到台中关系跟台美关系。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个遥远的故事，不过呢大家还是要密切关切，才知道这个蝴蝶效应会不会传导到台湾来。
中国电动车 的议题呢，我想可能全球，我们看德国的财经媒体，其实这两个季度其实谈的非常多，然后他们都觉得对于整个欧洲的车市，对于德国的汽车工业都带来了很长的影响。
对，
这个影响可能是我们在台湾并没有这么深刻感受到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汽车大国，他们是一个汽车大国，他们就有很深刻的这种危机感。他们觉得会虽然说品牌是他们的强项，可是他们会觉得就是价格是非常强硬 的一个诱因嘛。所以在这个市场看起来变化是非常大的。
其实最近有一些风声透露出来，在台湾就说比亚迪会不会来台湾，这个事情呢其实引起台湾车市很大的震撼。那就不用讲说欧洲车市它其实比亚迪已经压境了，所以说呢像这些有出口能力的中国电动车厂商，其实的压力我相信给国际的压力现在是越来越大。不过呢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原因其实就是它国内的产能有点多哦，不是有点多而已啊，是很多啊。
是
哦，我最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引述啊，他引述一个上海策略公司叫做 Automobility 的产能数据，他说呢现在呢他们都加起来，中国上上下下大概汽车的产能，油车加电车大概是4000万台一年左右，可是呢中国国内的需求呢大概就2200万台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多了这个一半的产能啊，要到往哪里倒啊？那当然往国外倒，
开工就好了。
不开工是一个问题，不开工就是你的折旧还是要继续摊提啊，你还是要继续付钱，不是不开工就解决了啊，对吧？你的载料，你的备料，你的现有的车的存货怎么办？所以呢现在呢在中国的四月呢就是个杀戮天啊。华尔街日报特别报道，有40款的电动车，台湾一个月都没有那么多新车上市，全部加入什么削价的行列，而且这削价很恐怖的，联手降价，大家你降 2%， 我降 3%， 你降 3% 我降 5%， 你降 5% 我降 10%。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大家呢进入割喉战的这种血腥场面。那根据野村说呢，这种局面呢如果中国要消化这么多产能的话，可能这种血腥的状况可能维持三年。我的天哪，三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啊。可是我看到了它的闲置产能高达快2000万一年啊，这个产能有4000万，然后需求只有2200万。所以它的快要2000万，或者一半的闲置产能，我觉得这个三年搞不好还低估了嘞。这个不知道要去化这个闲置产能要去化多久。这个为什么会发生？其实就是因为先前的补贴嘛，乱补贴嘛，大家就随便。
就以为国内市场
对啊
可以买满足。
因为反正政府会给我钱啊，我做一台政府就补贴我钱啊。那反正最后亏钱那是公司的事情，反正我补贴先赚到再说。这个其实就是扭曲市场，这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不好的地方。然后之前呢不是说中国要停止补贴了吗？后来这个经济数据不好，又来了补贴又继续。我觉得这个状况是雪上加霜啊，看起来是这个饮鸩解渴的状况，看起来解决了现在问题，其实日后问题会更大。那如果说这个销到国外又不通的话，我相信它国内厮杀会更严重，更严重的话就造成更多人亏损，更多人亏损呢倒闭的风险就高，倒闭的风险最后导致什么？失业率变高，失业率变高会怎样？消费减少，整个其实这是陷入了一个负向的循环，其实不是很好的现象。
现在不就是这样吗？
对，可是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，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程度实在太恐怖了。我也原来是这样子，我也觉得是这样啊。可是四千万比2200万，这个距离才差太多了。我觉得这个产能消化一定得经过一段时间啊。
是，跟中国大陆有关的，香港的股市在低迷了好一阵子之后，我记得最低跌到16000多吧。
对，
现在回到18000多了。
对， 其实还蛮厉害的，
便宜是大家公认的。
对
对，
便宜真的很便宜，它本益比就 8.8 倍而已。哦，不只是便宜，比那个美股大概20倍以上的本益比 S&P500 大概现在是21-22的本益比嘛，
是
它才 8.8 倍，真的很便宜。那我们说刚刚杀戮战场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汽车杀戮战场这么高，可是赢家就是那几个啊，上市的都嘛是赢家居多嘛，我们不敢说是全部。那现在呢，中国电动车能够赚钱就三家，特斯拉这个不是本土的，比亚迪啊，然后理想就这个啊，理想也是挂牌公司嘛，所以说赢家都是挂牌多。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就算你是割喉，我觉得这个赢家制胜的几率比较高，那赢家就会挂在板上嘛。啊，那现在最大的中国除了本地的这个要跟国际资金接轨，还是靠香港啊。所以其实香港港股的中国概念公司啊，也在这一波涨势中蛮可观的。比如腾讯就涨了大概10-20%，我觉得这个状况呢，就告诉大家说，哎，其实大家看空的时候不要太看得太空哦。中国呢就是这样，大家一片看衰啊。可是呢只要有几个这个政策支持，它其实政策支持也差不多比如说丰富这个沪港交类品项啊，
是
促进这个南向资金流入啊，类似就是这种。当然对于疲弱的港股而言不是不到，时候未到
已经没败啊，
这时候好像感觉底部有点出来，
是
真的现在。今年真的是非常难操作，投资非常难操作的一年了，
从来没有容易过。
不是今年又特别难啊，因为这摆荡太厉害，讯号都告诉你要转空了，可是它就转多。明明看到港股好像中国，你看我们刚刚讲的电动车产况这么惨，明明还有下行的空间吧？
是啊，
可是呢，港股就涨给你看，所以说跟基本面有点脱节的感觉啊，这个对港股。可是就算是中国，我们诸项这国际贸易啊不好啊，出口也衰退啊，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中国还有自己14亿的市场，它就算内卷起来，它其实靠国内市场如果表现好的话，特别是国企，我相信这个国进民退啊，反正利益都倒给国企啊，国企都是港股重要的成分股嘛。所以说这个港股其实在涨也不意外啦，那其实也要让活水一些进去，否则经济会越来越难啊。你看最近李嘉诚又在香港倒房子啦。我觉得这个如果再不救一把的话，把资本市场救一把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大家信心会越来越弱啦。
但房地产市场他们有一个解冻的措施啊，我想说不定股市也会有类似的吧。
这个我们可以下次另辟专章来谈一下。
对，那刚才志杰哥讲到的是 Magnificent Seven 的股价的变化，然后当然特斯拉 是下跌的是比较明显的哦。然后在这个走空的突然的拉升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
我要纠正你一个，特斯拉
不算是
下跌，是业绩的下滑。股价人家可是拉了一大波
不是他已经跌好一阵子了。
对，他跌了，可是这阵子啊就拉了，还蛮
对，20%，
蛮可观的，真的哈。就是，可是呢，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做过选文，就是说，为什么特斯拉？我们先谈一下特斯拉哈。第一季开局真的表现超差的，然后利率呢降到2021年以来，就是大概是 COVID 的这个时候以来呢最差的水准，然后呢这个赚钱的能力也下降，然后从上个我们以盈利率来看的话，就是不加计业外的话，从这个去年的 11.4% 盈利率降到今年第一季的 5.5%，
是
盈利率降到 5.5%， 其实对任何一个制造业或品牌都是非常大的警讯。可是特斯拉就涨给你看，最近有很多都是其实都是消息面的最近呢他去见了李强不是吗？
对
然后这个
突然出现
要开通的 FSD 这个全自动辅助驾驶，然后要跟百度合作，哇，在这个礼拜一的美股又拉了10%-15%这个很可观啊，所以马斯克整个身价又往上抬了我们现在就看到所有的，我们上周才讲到所有 Magnificent Seven所有七超人的技术线型都跟你讲，除了 Google 以外都告诉你转空了，不行了， 哦，破季线了。可是呢，哎，他就拉给你看。
对，
那一个魔术数字是什么啊？我们除了特斯拉以外了，哦，特斯拉是因为消息面的因素啊。那其他的这个七超人呢，有部分啊，就是因为业绩真的超好。譬如说 ，Google 真的今年第一季的营收达到了这个啊800多亿美金，那预估呢只有大概780亿美金左右。所以其实大幅 超越了这个预期。那广告收入当然是增加了 13%， 这个是蛮可观。可是呢最让大家感到振奋的，因为这一波科技股就是 AI 带动的嘛。
是。
那 Google 的那个云服由云端的服务的营收在第一季涨了 28%。这个大家对于 AI 的展望就更乐观了。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Google 呢在盘后公布了数据之后，盘后就涨了 12% 嘛。那拉动的不是只有 Google 的股价而已，NVIDIA 股价也因为这个种种因素站回了季线了。我觉得就是突然这个技术线型都告诉你它的均线都压在头上了，可是突然就转多了，
是
就是因为业绩。那业绩好的不是只有 Google 而已，其实 Microsoft 也非常好。特别是我们讲的它的云端服务 Azure 这个营收呢，其实年增率也到 21%。 那整体
那都不错，
很好欸，
对啊，
Microsoft 整体的营收年增长 17%， 快 20%， 这么大量体的公司哦，它营收还有 20%， 接近 20% 的成长。所以在这个业绩比大家预期的好很多的状况之下，让这个七超人的股价哇，这个突破所有的技术的障碍就往上翻扬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苹果嘛，苹果的业绩到底怎么样？它 iPhone 15说卖不好，不过到底最后怎么样？这个礼拜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时候，苹果是不是已经公布了它的这个业绩啊？不过呢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美股的财报周里面，所以业绩会影响这个股价的状况。那 Google 呢跟 Microsoft 飙涨之后，我们的台股，因为我们台股也是全球 AI 概念股嘛，也跟着飙，又站上2万点的大关啊。这些都是因为数字真的超乎大家预期的好，那也是 AI 的带动，所以大家对 AI 更有信心啊。所以你看台股就站上2万点，所以这些不管是投资台股或美股的东西的这个投资朋友呢，或者是你只是在隔岸观火的这个没有赶上这个火车的一般人呢，其实这个其实对于整个产业发展的动向哦，甚至我们以后的生活，这个我们刚刚在节目前才讲说啊，现在有这个 AI 的帮助啊，我们交报告也比较快了，我们做简报也比较快了，我们甚至做动画啊，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啊。好像这个 AI 真的让我们的生产力有这个长足的进步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职场人要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跟 AI 合作嘛，怎么用这个工具让我们的生产力提高啊？以前呢，我们可能做动画、做插画要一个礼拜，现在很抱歉，因为 AI 的帮助，半天你就要完成了。那你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，你就可以跟 AI 和平共处，下一个可能 lay off 裁员的这个名单里面就不会有你，所以这个怎么样，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 Google 或 Microsoft， 我们已经看到 AI 的力量好像在这两家公司的业绩上面已经展现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看这个苹果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 NVIDIA 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个终端 的需求会造成的这个飙涨。那如果说大家其实都不差或者比预期的好的话，也许台股也会受惠，也许跟着再涨一波。你看我们的台积电站上800块了，那是不是往上走其实跟这些业绩很有关啊，它就不像我们台积电这么悲情，我们台积电也是业绩很好啊，也超乎预期啊，可是
它很悲情吗？
对于展望不好，股价很悲情啊！你没有看到我们上周这个台积电公布了它财报之后，明明就是我比其他同业好，我只是唱衰同业说啊，半导体的春天可能要迟到了啊，可能不像程度也不像大家预期，结果就摔得明明骂骂隔天。
对，
可是 Google 跟 Microsoft 是不同的风景啊，所以我就说今年很难嘛，就是说台积电业绩这么好，大家觉得隔天应该涨，谁知道当晚的这个 ADR 就暴跌， 跌了5-6%吧，我记得没有错的话。然后隔天啊，台股台积电暴跌啊，拖累了整个台股啊。那现在又站回来了，又是因为这个 AI 好像哎，虽然半导体的春天没有起来，可是 AI 应用好像哎还蛮好的。所以看起来这个状况呢，大家要密切注意这个礼拜啊。就这两个礼拜嘛齁的这个美股财报中，看接下来没有公布的这个七超人会不会带给我们惊喜。那更重要的是展望啦。如果他展望也不错的话啊，那可能这个多头呢就会突破所有的这个技术的障碍齁，往上再攻一波，不知道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谢谢志杰哥完整的介绍。这里是热议华尔街。下个礼拜四的早上7点，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华尔街的要闻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话，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发送的免费电子报，每周会有3封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。拜拜
拜拜。